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那目前啊，美国驻华大使这个职位已经空缺了一年多的时间。去年10月4号，川普政府的驻华大使布莱恩斯塔德离任啊，自那以后这个位置就是空缺。本来呢，中共驻美大使在崔天凯今年6月23号卸任之后也空缺了一段时间，但很快中共就在今年7月28号派秦刚补上了这个职缺。明显比美国要急迫许多。除了像前川普政府所说的中共更需要美国这个原因之外，中共在美国的各种运作，地上的特别是地下的运作哈，就必须得有人掌管。不然为什么去年7月21号中共驻美国休斯顿领事馆被强行关闭了呢？就是因为那里被认为是中共在美国的间谍活动中心。其实啊，我想很多朋友会想到中共所有的大使馆领事馆都是那样，都在干这个事。美国呢，先关了一个休斯顿领事馆，只是个警告，这很可能不是最大的，是最小的。更大的起到指挥情报活动作用的中共使领馆，美国还没有去动呢。关闭中共领事馆和长期控制驻华大使，这都是两国关系降温的标志。不过现在呢，拜登政府提名了新的驻华大使，名叫尼古拉斯·伯恩斯。10月20号，他出席了参议院外委会的提名听证会。那这名准驻华大使啊，在听证会上的发言透露了以下几个要点啊：第一，中共国是美国21世纪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会在必要时跟中方竞争。但是呢，他也说会在关乎美国利益的问题上跟中共国合作。合作事宜呢，主要是指气候问题、医疗卫生问题，还有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等问题。那么第二啊，针对台湾，伯恩斯反对中共以军机扰台啊，反对单方面改变亚太区现状的做法，期待和平解决争端，但也支持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帮助台湾发展自我防御能力。那第三，对于病毒溯源问题，伯恩斯批评中共从2020年1月以来呀，阻挠世界调查中共病毒疫情的源头。那第四，对于北京冬奥会的问题，伯恩斯没有明确表达抵制与否，而是说呀，会确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如果他们参加了冬奥会，那就得允许他们说出任何心声。那第五，人权问题，伯恩斯提到了新疆、西藏、香港，说会为这些地方发生的人权暴行发声。那第六，伯恩斯直言，中共在国际上朋友不多，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而美国则有众多的盟友，这都是美国巨大的优势。他主张美国利用这个优势密集外交，同时跟北京保持直接的接触。第七，他认为中共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具有威胁，西方国家总体上保持了更大的优势，并宣称啊，美国会与盟友一道证明东升西降的说法是错误的。而这一说法正是习近平提出来的。从以上这七点来看呢，伯恩斯是个说话滴水不漏的人，对以上问题的表态啊，他是句句说到点子上啊，完全代表了现在美国政府的态度。而且呢，在我看来啊，他是站在美国两党对中共态度光谱上比较居中的一个位置啊，这也是比较普遍能达成共识的。但是呢，他本人到底是什么想法，对中共的底牌是什么，这个目前可能还看不出来，需要在今后具体事务中来看待。不过呢，就以上这几点来看呢，也已经足够了啊，不用任何预测啊，闭眼睛都能想到这些表态都足以让中共的粉红色玻璃心碎一地。什么帮助台湾自我防御啊，为人权发声啊，否定东升西降啊，说中共没朋友啊，脚脚踩到中共的所谓红线啊，不踩也不行啊，他只有这样答才可能得到参议院外委会批准他的职务任命。因为美国两党普遍都是这个态度啊，可能还有的朋友会说啊，这位准大使说话都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可能对中共算是强硬的了吧。这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伯恩斯这些话呀，代表了现在美国两党普遍的共识，但他是不是把自己肚子里的货啊，真实立场都拿出来了，这点呢还得继续观察。就像前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布莱恩斯塔德，他跟习近平还曾有过一些私人的交往，那本来去中国呀还是带着一根橄榄枝的，他是被中共气得不行， 担任大使之后，布莱恩斯塔德呀曾在2018年美中贸易战期间直接投书美国的媒体，反击中共大外宣对贸易战发表的谎言，批评中共利用美国言论自由任意在美国发表言论反美国。但是北京的书报亭啊却在限制任何对中共当局的反对声音，也看不到真实反映跟政府不同意见的任何表现。中共啊肯定为这个驻华大使的直言不讳怀恨在心。2020年9月，布莱恩斯塔德尝试投书中共最官方的《人民日报》，表达自己对美中外交关系不平等的意见。结果呢，《人民日报》装都不装一下啊，直接拒绝刊登。由于这些种种的限制和不公待遇，布莱恩斯塔德也很有性格哈。2020年的9月30号，提前向中共外长王毅辞行，说啊，自己退休了，爷不陪您玩了，挥一挥衣袖离开了中国。从此这个驻华大使的职位啊就空缺到现在。今天讲话滴水不漏的这位啊就是这个伯恩斯，他跟以往的多任驻华大使还不一样。骆家辉啊，布莱恩斯塔德呀，这都是以前美国的州长啊，属于是处理政务的官员。但是呢，伯恩斯的专业就是搞外交的，是已经退休的职业外交家。那之前是美国驻北约的大使，非常熟悉外交辞令。那在我看来呢，是会处理事情比较圆润的那种。但是在当今美中双方都是笑里藏针的时期啊，这个职位真是不好当啊。伯恩斯真的得到提名确认到中共国之后，对他自己都是个挑战。或许他将遵循的正是美国政界当今对中共的一个态度，能合作就合作，要是不得不为敌那就来吧。等伯恩斯到了中国之后呢，他会发现他将面对的将是比他的前任布莱恩斯塔德更复杂的一个现状。因为中国社会的集权化程度是越来越高，也可能呢会遇到骆家辉时代发生的王立军出逃美领馆的划时代大事件。现在的中国呀，去 KTV 歌厅不是所有的歌曲你都能唱啊，必须唱合格艺人的，被中共党列为是劣迹艺人的你不可以唱。在网上发贴文啊，必须更加严格符合中共主旋律的思想，如果有所偏颇呀，很容易被公安找上门。在中国做生意啊，对涉及什么台湾、新疆、香港的事项要特别小心谨慎，不然呢可能招惹小粉红闹事。在生意场和官场交朋友也要谨慎，如果不小心啊交上马云这样的，以为是傍上大款啊，但是一夜之间呢你就发现你必须跟他划清界限，那不然呢就是小黑屋伺候了。追星啊千万别追错人，如果对吴亦凡或者是赵薇醉生梦死的粉丝发现第二天偶像被全网404，可能瞬间就抑郁了。所以呢这个伯恩斯啊任重道远，他不用多说话啊，就是今天听证会上说的这些他要照做的话呢，我仿佛已经预见到了人民日报啊、央视啊、还有新华社对这位新大使全网开骂的唾沫星子。10月20号，中共又发布了一个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的单位名单，要求中国各大新闻网站必须按照这份名单上的消息源来报道新闻，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要被罚了。这份名单上名列了1358家新闻报道来源，包括专业媒体89家、79家中央新闻网、38家中央新闻单位、80家政务发布平台，还有另外1000多家地方新闻网站或是新闻单位。此前在2016年，中共还颁布了一个类似的名单，但是呢，这份新的名单出现之后呢，旧的就作废了，一切以新的为准。此外呢，上周10月15号，中共还出台规定，要大陆记者每年必须参加至少90小时的继续教育，而所谓继续教育的重点是呢，政治教育啊。这项规定的文字中清楚写着，要把记者培养成政治坚定、党和人民放心的人，并且呢，要成为推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人才，处处以政党为中心。那可想而知，中共想把大陆记者培养成什么？可能大家还记得啊，在这之前中共还出台规定啊，禁止非公有资本，也就是个人或私企的资金啊，参与新闻传媒相关的业务。现在中共的态度很明确，党就是要完全操控舆论、记者和新闻媒体的消息来源。新闻啊、娱乐呀、课余补习啊，乃至一直以来不断按需变换政策的计划生育等等，这其实都涉及老百姓的私生活。人们想看什么，想学什么，想生几个小孩，这都是自己的事。 政府管到这个地步，在西方国家以上任何一点啊，那老百姓早就上街了，是非常严重的大事。可是在中国呀，中共统治到现在，已经在民间吹不起一点风浪。这在中国古代都罕见，而在西方的王权社会时期也同样不是如此。中共可以是为所欲为，一点抗议都惹不起来，惹起来呢，目前也只是局部或者是部分人。但就是这部分勇敢的人呢，还会被中共的小粉红说，哦，你参与政治，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不能反党等等啊，这些说辞冷嘲热讽，就是这么个颠倒黑白的情况。但可能呢有个例外啊，中共党内如果分赃不均，或者政治对手之间要人整人的时候，他们互相之间斗来斗去，但那不是反抗，那只是为了利益分赃的肮脏政治斗争。比如啊，现在呢，习近平当局又要推中国的房地产税，他在最近强调共同富裕的时候，明确提到要推房产税试点，并且尽快实行。结果呢，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不知道又是谁给喂的料啊，披露说习近平要推房产税的主张啊，在内部遇到了巨大阻力，而且呢还是政治局七常委之一，此人就是中共的副总理韩正。习近平在今年年初指派韩正具体负责广泛推广房产税试点啊，最初打算在大约30个城市试点，结果被韩正反对。韩正劝阻习近平说暂时不要太广泛征收房产税，担心影响太大，因此啊，试点城市被大幅压缩到了10个左右。有关房产税立法呢，可能也推迟到2025年前后。那韩正为什么反对呢？而且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呢，韩正还只是党内阻力的代表，中共体制内出现的是压制性的负面反馈。那他们为什么反对呢？报道中给了答案啊，明确提到了两个关键词，说呀，中共党内正为房产税折扣还有豁免区域等问题争论不休。这里面学问可大哈，我多次跟大家分享过，中共组织是当今世界数一数二的有产者和大资本家，无论中央和地方啊，再小的有点实权的党官都有几套住房。我们上周节目不是说过吗，中国已经有售出但空置的房屋1亿多套，这些房子干嘛买的没人住啊，谁买的呢？中国有几个富商不是官员背景，有几个富商没有中共政府的关系，所以啊，归根结底，绝大多数空置房产都被中共党官及其利益共同体占据着，都以为不动产是最好的投资。有点钱呢，首先想到的就是多买几套房，所以啊，一旦房产税开征，这些党官可是不想交税的，而他们手上的房子啊，又是最多的。那怎么办呢？习书记啊，您给通融通融啊，你看哥几个跟你干啊，实现中国梦啊，也没要啥，家里穷的就剩钱了，整几套房子，咱们自己人就别缴税了啊，对不对？一个这么想，两个这么想，整个中共体制的实权官吏手上都有空置房，你说你习近平征税对谁打击最大呢？这显而易见嘛。所以啊，现在中共内部的阻力就非常大，这华尔街日报呢又给捅出来了。我是怀疑啊，总有人给《华尔街日报》喂料啊。今年这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共的事报的是相当频，而且呢都涉及内幕啊。总之啊，韩正啊，还有中共党内更多人对房产税的阻拦，大家现在应该知道根源了。当然，这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啊，但是我想最主要的动因啊，应该就是房产税动到了他们的奶酪。而最近除了《华尔街日报》，还有一些其他人爆料。比如一个叫 Henry Chang 的推特网友啊，他自称曾在中共中央一级的媒体工作，爆出了几个消息，由海外中文媒体引述啊，主要内容包括：第一，说习近平打造了一支30000人的禁卫军啊，这些军人呢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政审，家中3代人都必须是所谓的政治清白的；第二啊，这位 Henry Chang 在10月18号发推文说，孟建柱的大秘书陈真携巨款出逃日本，原因是呢，陈真所在的中纪委系统人心不稳，官员担心整肃别的派系招来报复，所以有人干脆啊，把收缴到的赃款自己留下，拿钱出逃。而这个陈真啊，被认为指的是现任的中共上海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不过呢，大陆新华社仍挂着今年8月10号陈真出席一场新闻发布会的报道。会上呢，陈真分享了所谓反诈骗的经验。还有一则今年9月6号的报道，就是上个月初啊， 大陆的法制日报也报道了陈真有关反诈骗的消息，因此啊，陈真是否真的出逃，这还是个问号。不过呢，最近海外有另一个人啊，就是郭文贵，也有一些媒体转述了他在前几天说出的一些信息，内容同样提到了陈真。他说这个消息来自一名前中共中纪委的官员，提到说啊，习近平在去年上半年察觉有人要对他行刺，就派亲信丁薛祥还有国安部的三部去调查，结果发现江苏省政法委书记王立科，还有刑警总队的队长卢文进，以及啊上海公安局的副局长陈真都参与其中。那当然了，还有个孙立军，而孙立军在受审的时候一度扛不住了，供出了马云与江志成的关系，说马云是江志成的白手套，海外有多达130个商业项目都是在帮江家藏钱，背后大老板都能找到是江志成，而江志成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孙子。很快啊，马云也出事了，而马云的蚂蚁金服中还藏有曾庆红和孟建柱的股份。同时啊，相关爆料呢还提到一部分啊，就是说江志成的私募基金博裕资本在年初转移到了新加坡，但是今年三月底说是习近平当局派人到新加坡把江志成给抓了，而且说呢江志成是屡次策划谋刺习近平的幕后金主。对于这些爆料呢，现在大家在其他媒体网站也可以看到，但是呢应该还是要比较谨慎，因为目前呢没有更多的消息来源佐证。那特别是习近平抓江志成一事，如果确有其事，那可是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个江志成可是江蛤蟆的后代，江家的继承人。今年三月底到现在一年都快过去了，但是没有更多消息传出，所以呢我们谨慎对待这些消息。不过啊，从目前中共官方的表态再结合这些爆料啊，至少有两点可以确认啊。第一，有人要谋杀习近平，这点呢几乎可以确信是存在的。那第二，孟建柱啊，曾庆红还有江志成啊，这些人不管现在什么处境啊，这些江派人士确实是现在习近平内斗所针对的，至于会不会最终抓到他们，那就是看习近平本人的政治头脑还有中共内部的政治交易了。与此同时呢，习近平为了给二十大顺利连任铺路啊，最近还对党内进行了一系列人事洗牌。例如啊，继前一天换下了七个省区的一把手或二把手啊，今天又增加到了13个省区。这些省区包括黑龙江、辽宁、河北、山西、安徽、江苏，还有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西藏、新疆。但是重要的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这些地方的要员呢，还没有传出有换人的动静，可能是要留到后面再动啊，因为这些区域啊都更加的敏感。而对于习近平当局朝思暮想的台湾，他们当然也是期待换上一些亲共的人物上台，可是台湾他们可没法去管，可是呢却在想方设法的威胁啊，频繁的隔空喊话或是大规模的军机扰台，都是对台湾社会的施压，企图升级两岸局势，造成台湾民间压力，然后把责任推给现在的台湾政府。中共呢也同时在扩充军备，这些事情啊都在美国的掌握之中。美国国务院呢今天还透露说，根据他们掌握的数据，截至今年九月底，中共已经试射了250枚弹道导弹，情形令人担忧。不过呢，台湾的国家安全局局长陈明通在台湾立法会回答质询的时候说，除非有突发情况，不然啊，在一到三年内，他认为两岸爆发战争的几率很低。而此前啊，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说，中共将在2025年具备全面入侵台湾的能力。那2025年刚好是三年之后，陈明通的陈述跟邱国正的并不矛盾。中共的军事威胁还在，只是台湾当局的表态看来啊，战争可能并不一定会很快发生。不过也同样有外界不同意见啊，认为中共可能在明年二十大之前或之后就要对台湾动手。而且呢，往往中共的小兄弟朝鲜啊，经常为老大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现在台海安全问题备受瞩目之时，朝鲜又在近期屡屡偷测导弹。10月20号，朝鲜官媒公开承认，朝鲜在19号成功试射了一枚新型的潜射导弹。行为不可控的共产国家朝鲜被国际社会视为巨大的安全隐患。如今在潜射导弹上的进展令朝鲜地区环境更加不安， 联合国安理会在10月20号紧急开会商讨相关问题。此外呢，根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共在中印边境也已经部署了更多的火箭发射器和装甲车，总数达到了100多辆。那相应的，印度也增加了重型火炮和武装直升机、无人机。双方近期谈判崩裂啊，互不让步，临近入冬又开始剑拔弩张起来。上个星期啊，美国的 CNN 报道说，也许台湾还没开战，中印边境会先冲突起来。好，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大宇 news， 观众讨论群是 TWME/XWPAJQ_US， 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 US.com。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